我们上堂课进入六度的第一度了，布施度的第一个偈颂。第一个偈颂可以说就是在说明大圣的布施了，大圣的布施它总相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这些一切一切呢，为利诸众生无习而行施，对吗？这个无习，这个没有爱习啊，没有爱习，那是要跟大乘三心相应的没有爱习啊，也就是太虚空智相应的什么？相应的无言辞的这样的毫无爱习，也就是无我，无我。这我呢，不单单无人我，也无法我，一切法空。这样的无爱习。而行施，这就是大圣的布施了哈。所以那也可以，这个整个大圣的布施，也就是什么立身的根本。我们快看一下了哈，那个上一页那个课判嘛哈，就是心一立身根本，立身根本就是四摄的根本。我们说四摄就是立，就是饶益有，就是饶益有前界嘛，就立他为上的嘛哈。那个导师曾经这样说过了，四摄当中布施，布施第一摄，第一个摄就是布施，其他三摄啊都是要成就布施啦，成就布施，所以那是四摄的根本，所以它是立身的根本了。而因为是舍己利他，舍己利他，所以这个以我们说菩萨行就是利他为先嘛，利他为上首，所以这个布施呢是跟菩萨的心行特别特别的相合，所以六度当中第一度就是布施度了。好，所以有个，所以这个偈颂可以说是大圣的布施了哈，大圣的布施。所以有那个课判呐，长行的课判大一，也就是大圣布施嘛哈。那导师的内容也是谈大圣布施，然后大二就是四。这个偈颂了哈，是偈颂。好，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正式说到先二，能施所施，能施所施又分成两小科了哈。能施就是能施就放在人一嘛，就是那个施者，施者就是能施的能施者嘛哈，所以就是能施。施者三类哈，施者三类就是动机三类，所施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科判的偈颂。科判的偈颂，我们现在已经说到六度，第一度施度，对吗？我们刚才先复习一下心一的立身根本，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开始要说到心二的能施所施，能施所施又分成两，就是两小科。能施就是施者，施者有三类；所施呢，人二就是所施也三类。施者三类可以就是动机不同，或者观念不同了啊。动机观念可以说总设为动机的不同了。那动机不同，什么叫做动机不同呢？我们看一下，就回到讲义了。下士就是什么？无胜共法嘛，为己施，为了自己而施的，所以他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为自己呢，为自己而施。各位，我们说布施。我们五圣共法也是布施啊，这个啊，我们为什么他相对来说下士、中士、上士，为什么我们说下士就是为己施？我不是常举那个他们上帝博爱，博爱再怎么样博爱是怎样？我所爱啊，因为还是世间智慧嘛，世间智慧都是从什么自我出发。再怎么样的还是为己施哦。包括我们说世间啊，我们说一讲到世间的慈悲都指什么？母亲嘛，是吗？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嘛。你说母亲再怎样的慈悲，再怎样的慈悲，她还是没有离开众生缘慈。有实在的众生在实在的受苦，有实在的我的小孩，有实在我的小孩在受苦。 纵然他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他还是在我把那个我所推广而已。哎，这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哦。所以他们上帝，或者是说婆罗门教的那个梵天呐、啊，梵天是要梵天哦，大梵天他是要修上品慈心哦，才能生大梵天哦，那就亡了，对吗？大梵天。但是他到底他是我所爱，为什么？他慢没有断啊，嗔断的慢有没有断啊？慢是自我感最重的啊，所以信者永生，不信者永活嘛，哈、哦。所以你看，基督徒都是要用心灵的崇拜哦，心灵对上帝的崇拜。注意哦，你看我们佛法呢，我常说了，你看到世间呐、啊，世间的那个臣服是吗？君臣的那个臣啊，臣服，对于上帝就臣服啊，没有办法就臣服在他的脚下。他再怎样的皈依，他们的再怎样的皈依，再怎样恭敬，他就臣服。他们臣服就是小孩子啊，对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一种投降嘛，所以叫降，所以叫臣啊。他们就是主人啊，自己是奴仆啊，主人就是君王啊，对吗？就是这样哦。他再怎样的恭敬，小孩子的恭敬，害怕，对于不可抗拒的那力量哦的那个哦输臣而已嘛，是吗？但是佛法哦。佛法，你看，共世间的皈依，所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这是共世间的皈依。但是有不共世间的、啊，若人自归命，自立之一子，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这个特别特别的，一定要把它理得清楚来哦。哎，真是哦，这个各位，这个是最贴近我们的法义哦。对，贴近我们身心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理得清楚明白。作为这个，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个引文字，跟一切的宗教在做对比，一切的宗教哦，跟其他的一切的宗教在做对比。这样的话，何况是跟一般的人类的文明？我不是常说吗？就导师就是一般一切的人类的文明，可以用宗教跟其他的一般的。人类的文明来做对论，嗯，拜托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把它思维的透彻。然后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为什么连天也比不上的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思维的透彻，是我们自己的三大特性哦。连天也比不上，为什么说连天也比不上？为什么？啊，这样的话理解了之后，我们就要充分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就要把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现在谈到大乘不共法，就要用力的，因为有方向啊，非常亲切的用力的，在每一个当下咯，嗯，让把我们人的三大特性往大乘三心的方向去拓展。各位，我们要一定要去体会到这样的法哦，这样法是无始来难闻哦，难得难闻的哦。各位不要先讲到它多难哦，我上次还跟各位讲到什么叫难，对吗？五圣共法容易还是难？就近来讲，要面对我们身心的问题，它是难上加难，因为完全不可能达到。那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得到一个法，非常好的法，我们一定会非常尊重它，而会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病想、医想、药想，还要因重疗之想。这个不是只是嘴巴说说哦，我们一定要把它内化到我们的身心，然后触动到我们的生命，也是触动到我们那颗心弦，要触动到哦我们的生命哦，不要哦让它生得慧就以为我都了解哦，生得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哦，嗯，这样你看，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下士、中士、上士相对来说，下士不用说，就是为己师。各位有看到他的那个缘起的差别相吗？你说我刚才说到母亲再怎样的慈悲，再怎样的慈悲，五圣共法的慈悲，他到底是从自我出发，他的推啊，推己及人，他的推啊，再怎么推，还是以我为中心的推。所以上帝的博爱还是一种我所爱，这个完全没有去否定母亲的慈悲哦，完全没有否定他哦。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世间最可贵能够赞叹那个慈悲那个感情就是母亲。包括啊，我们说到修复三要啊，不是知母吗？念母恩，然后念报恩吗？从母亲，我们只是在说学习佛法是多么多么的可贵。我再说一次，学习佛法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可贵啊！能够把那个母亲的慈悲啊，再提高、进化，最高的进化就是大圣不共法的慈悲，也就是大圣不共法的布施，大圣的布施。然后利他了，利他根本，类似这些我们一定哦。这个各位，这些法义啊，就等着我们去内化，等着我们去内化。哎呀，各位，我不会把各位好指错方向的啦，就是这个地方，一切一切的义理。都要往这个地方，各位，我们要感受到他的欢喜，无量欢喜，不要那么一点小挫折，好像这样以为难。我们在从出生到现在，我们给多少事、多少人、多少机会啊，多难都过来了。我不是说不要给那些人事机会。不要去渡过难关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了。跟大家共勉，否则的话，我们假设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否则，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读了再多再多哦，你只是没消化，小心哦，吃一点没消化哦，吃一点没有消化哦，会不会出问题？会啦，但是问题不大，吃了很多。不消化会出问题，出比较大的问题。就像茅草屋啊，一层楼茅草屋，地震来了，台风来了，倒了，会不会麻烦？会不会出问题？会。但是如果齁，一个高楼大厦建在沙堆里面啊，高楼大厦一倒下来啊，那问题才大哦。所以我们不要与生得慧的理解就是理解哦，那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好，所以下士就是为己士，这不用毫无疑惑，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只有在大圣不共法的正见，大圣三心相应的正见之下，这个没有问题。世间的母亲再怎样的慈悲，再怎样的为了孩子，他可以去死掉。包括世间人不是有这样吗？舍身取义吗？舍身取义还是为了这个身的价值更好，还是为了这个我的把它提高到那个价值。但是五圣共法他如果达到这样就不得了了呢，是吗？你看五圣共法他母亲能够达到这样那是不得了了，所以变成世间人在歌颂嘛。但五圣共法他是不得了，但是他只是不得了在五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相应的慈悲，大圣不共法相应的母亲的慈悲，大圣不共法相应的舍身取义，那不一样哦。同样都是表现出这样， 就像同样都是表现出博爱是吗？还是不同啊？所以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了，所以下士就是为济世，中士呢为了什么？为了解脱而失啊。这解脱是什么？自我的解脱而不是。而大圣呢，大士呢，就大圣不共法嘛，就是利他一切事。什么叫利他一切事？那第一个偈颂就谈他，就谈到啊，所以利他，为了利他而一切事。利他，你看哦，利他相对于下士就是为己，大士呢是为他，中士解脱呢，解脱还是相对来说自利为先，还是为己，但是他是解脱、哦。而下士为己，那个己啊，为己是他是要生什么人天呢、啊？生人天。其实各位，佛弟子都要自利利他啦。五圣共法还是有慈悲啊，只是他是众生原慈，慈悲就是在利他了，都在自利利他了。只是他程度，你看五圣共法在谈到布施对吗？所以那程度我们自己要知道哦，要知道。啊，如果依着这个，我们再配合依上能摄下，正好成就依下能起上。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是毫无不会有隔碍，不会卡卡的。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渐渐哦，这个法是会跟我有关系的了。好，我们来看长恒的解说。先说总说了，同样的施舍，同样的施舍，由于施者的动机观念不同，功德也就不同了哦。大家要详细这个偈颂。下士为己施、这个就是发增上身心而求人天功德的称为下士，那就无胜共法。所以无胜共法的三心啊，我们不是学佛三要那三心吗？无胜共法的学佛三要，他的发的信愿就是增上身心，他的慈悲呢，他的慈悲就是众生缘慈，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智慧就是世间的智慧。所以下士的布施看来是道德的，没问题，看起来是道德也是，但是这个是什么？世间的道德。所以其实它是出自于什么？功利心的，功利心，为了自己的人天福乐而布施。因为他最多最多就是人天，人天的功德。好，翻到下一页，布施的功德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啦，但是极其有限。中士呢？中士就是发出离心的嘛，哈，发出离心的名中士。如果依着学佛三要，就是三乘共法的学佛三要的信愿，就是发什么？发出离心。那慈悲心呢，就是法缘慈，他知道众生是如幻的，但是他认为法是有的，就是有生死苦，有涅槃乐。你看包括现在就是布派嘛，有上座部，你看、哦、像南传嘛，也是一样啊，我无法有啊，所以有生死苦，有涅槃乐嘛。所以他们十六观之观之到面面面的时候，就起悚悸感，害怕生死，所以求涅槃嘛。所以离生死，求涅槃，所以偏真是吗？所以他是法缘慈，法缘慈。他的智慧呢，就偏真智慧，就偏于圣义地的那个。因为为什么叫偏真智呢？因为他就是要离世间而出世间嘛，出世间就是真嘛，所以它的偏真智。然后中士是厌离生死苦的了，中士厌离生死苦，他为了求解脱而布施，着重于解脱，不受财物等所累。 所以他不重视利人的积极意义。官爷不受，这边导师挤那不受财物所累，对吗？我举一个，不是有一个公案吗？那个世尊跟阿难有一次走在田边吗？世尊说毒蛇，阿难看了一眼说毒蛇，对吗？他就走过去。那后来不是有一个人这样走过去，什么叫毒蛇啊？一看黄金，对吗？这个在说明那个解脱道，解脱道，所以他淡泊是吧？淡泊。那如果大圣呢？你看那个。那菩萨戒啊，一切菩萨戒本啊，关于这部分就提到啊，如果是大圣布施，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财物看你怎么用哦，是毒蛇还是好东西，那看我们怎么用哦。你可以去做布施啊，可以去做布施，所以不重视利人的积极意义。那财物啊，财物到底是毒蛇还是不是毒蛇，那就看用的人啊。所以大圣啊，可以积极无量的财富，但是他是为了什么？为了利人。所以我们看嘛，阿罗汉跟菩萨相就不一样。菩萨相一定是庄严相，璎珞等等，你看都是庄严相，反正都是庄严，但是阿罗汉呢？你看十八阿罗汉的那个，你看哦，就不是，他就是淡泊。好，所以声闻法中，有人宁可将财物投入大海，却不想用来利济贫穷，是吗？宁可投入大海，因为他看到他的过患。只看到他的过患，好，我刚才不是做那个做那个公案吗？那个就是后来那就看那什么哪里什么毒蛇，他看到那个黄金，他就把它拿回去。啊，当时的那个国法是说哦，只要不是没有人的，那就为王所有，所以他们拿那个。一点那个黄金去花用的，就被人家告到国王那边去，是吗？国王就那国王的，所以那判死刑了。判死刑，他就去问他嘛，本来这个要判死刑，他就问他，就是在那个要被砍头的时候，那个人就说毒蛇毒蛇是吗？毒蛇毒蛇啊，那个好。监斩官呢、啊？他就奇怪，他就跟国王报告，那国王就把他叫来，问他什么回事，他就说：“啊，世尊讲的对，阿难讲的对，毒蛇毒蛇。”那国王说：“好，那是既然是世尊讲的，啊，你又忏悔的，免他一死，对吗？你看，所以对那个人来说，那就是毒蛇嘛，贪对吗？引起贪欲，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那庄严对吗？”所以我不是也跟各位说过吗？你们在家居士齁、哦、学习佛法齁、哦、你不要让人觉得很寒酸哦。你要跟得上哦。你的经济生活要跟得上哦。不要让人家觉得哎呦学习佛法哎呦怎么这么苦。千万不要。要就是但是你不要太华丽，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要跟就是一般的要跟得上，适当的去享用。适当的享用，但是、哦、不要太说什么养生啊，种种的、哦、养到那个不好，那就不要。但是你正常的，我们一般平常人的受用，平常人是怎么受用？我们要哦，尤其在家居士，出家那就先不说，在家居士要看他看起来是庄严的，而且你学习佛法之后，你庄严，但是不单单好外那个、哦、物质上的庄严啊，你物质上庄严之下呢？ 你那个精神焕发出来的哦，啊，你看现在世间人也说你大概你不能够拉里拉拉就见人嘛，那就对对方的不够尊重嘛，是吗？所以类似这些在家居士那个哈、哦、修行跟出家修行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适当的庄严，我说适当的啦，就是一般，不要比一般的低呀、啊，不要比一般的低，适当的去受用它。那你在受用过程当中，不要那个烦恼不要跟着起来呀、啊，因为那个哈、哦。我们五欲的那一部分呢、啊，它是属于四欲，四境的四欲，五欲，五欲是色身香味触嘛，那是属于境界啊，那是属于四啊。但是为什么称它欲呢？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啊，烦恼欲。所以我们不要是不要引动我们的烦恼欲起来就好。嗯，所以世尊呢、啊。你看哦，他也可以三叶芝麻麦是吗？人家供他哈、哦、很好吃的东西，他也吃对吗？你看呢，他也可以在树下做什么？也可以什么那个哈、哦、那个大好房子里面做是吗？但是世尊还是少欲知足啊，所以真正的哈、哦、是在烦恼欲啊，烦恼欲。当然哈、哦，那个事欲要适当的防止。但是在家居士对四欲，就是五欲啊，就是色身香味触那个就是境界的那一部分呢、啊，就是不要差人太多，是吗？不要说，我说不要故意为了说要表示我修行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我的意思在说，我们不要表示说我是佛弟子，我在修行，所以就那个哇很寒酸，好像就要表示出那个样子才叫修行，不是，在家居士不是这样。连出家都这个都还是在装模作样，就是太那个都不行了，是吧？何况是在家庄严，但是就是适度的适度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起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烦恼欲要小心啊。出家呢，在家出家都要重视烦恼欲，但是出家呢，更会在四欲当中的更去不要去碰四欲啊，就是。色身香味触更要去，但是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停留在那个地方只是压制而已啊，压制是吧？苦行压制或者用定力来压制，那就不行了，它终究会爆发。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是还是都要重视到烦恼欲了。出家对那四欲更要远离它，而在家呢，就是四欲这一部分就是不要变成我要修行，所以我要变成哦怎样的吃苦，好像那个就不是在家居士，不是这样的修行方式。要庄严，相对的庄严也是对人家的一种尊重，对吗？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这个身体就是那个的尊重嘛。嗯，好，至于大圣啊，大士啊，大士就是菩萨嘛，那就发菩提心了，就是利他一切施是则名大士，发菩提心的。这样的话就是先说到利他一切施。菩萨的布施是怎样呢？为利他而施。为利他而施。这个不是否定自己的布施功德，没有否定。这个还是反而是这样哦。利他而施，你得到的功德反而是最大的。但是不是功利主义，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思维清楚来。像类似这一点呢、啊，我们自己义理思维清楚来之后，我们每次在我们的身心的那个起伏的时候，这个义理就要出来。我再说一次，这个义理我们要理解的透彻，理解的透彻之后，我们每次的身心的起伏过程当中，什么身心的起伏过程，有善有不善的，什么？如果对于那个布施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舍心，还是爱惜心？这个我们自己去观察。啊，然后在这个地方调教我们自己。嗯，我刚才说，老实说，不 不是说否定自己的布施，自己的布施功德。我刚才说五圣共法的布施为己施哦，他的功德是最小。有没有功德？当然是有，但是功德小。但是大圣这样不是为自己而施，反而成就的功德是最大。但是我刚才说五圣共法那为己施，功利心对吗？看似道德，但是功利心对吗？我刚才说到说大圣不为自己施，不是说不为自己施，不是说自己没有功德。我反而说那个功德是最大，但是这个不是功利，不是功利心哦。我们自己要去观察哦。我说这个就要大乘三心了，尤其是太虚空智而来的无言辞。我跟你说到这个义理，我们要透彻。等到哦，我们在布施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哦，那个爱惜心起来，或者说那个哦，那个诶，那个上一堂课不是说到那五圣共法七种施吗？七种不如法的施吗？种种那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去调教我们自己的三心哦，调教我们的三心，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前进了。我再说一次哦，只要我们看到哦，不要说我们去调教到我们的心怎么样的好，不用，我们只要在这样的过程看到哦，看到我的三心到底是在怎样的变化，那就恭喜你了。就当前看哦，它在怎样的变化。因为你有比较清楚看到它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说要去改善我们的三心，我们一定要先看到我们的三心嘛，才有办法对三心去改善它嘛。所以你在这样的解行过程当中，哪一天你看到，哎，我的三心就是现前进，就是当然不是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有贴近它，朦朦胧胧看到它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了。你就会看到啊，我可以调教的到底是什么，那就会不一样的了。那个法义就会更什么，更有力量。啊，我们用得更好的时候，哈，那义理就会更明白，义理更明白，我们调教我们的那个的能力啊，就会越高。所以不是说否定自己的布施功德，而是说什么不从自己的功德着想，而是专为怎样呢？不是为自己的功德着想，不是从这边出发了，不是从自己的功德出发着想了，专为以乐拔苦的利他而布施。利他的以乐拔苦，那就是利他的根本嘛。以乐就是慈啊，拔苦就是悲啊，那就是自他和乐的根本嘛，道德的根本嘛。所以就是以乐拔苦的利他，就是慈悲的利他而布施啊。关于我刚才说到不为自己布施所得到的布施是反而是最大，布施的功德最大。就像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到吗？无所得才能够无所不得，对吗？有所得，你所得到的不会太多了。无圣共法就有所得啊，所以得到的不会太多。大圣不共法是无所得，无所得哦，一切法无所得哦，不单是无人我，也无法我，一切法空，这样的无所得才能够无所不得。无所不得是什么？成佛啊。但是我们也常这样说，听到嘛，无佛道可成，无佛道可成，不是他是在否定什么？没有实在的佛道可成，所以无所得，无所得而去修习佛法，那就成佛。所以无所得而才能够真正的有所得。而这样有所得哈，不是无所得要否定的那个有所得哦，这有所得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的得嘛。所以我们说成佛也是无佛道可成，跟成佛是完全没有违背的哦。我再举一个，《佛法概论》第四章的最后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圣意无我， 世俗假我，一个是无我，一个是假我，是佛观应处界的精义，是吧？这个都是一脉相关的哦。好，这是为他而失，还有一切都失啊！一切，你看，我们一切啊，我们放到上一页，一切就是什么？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一切一切了。好，所以利他而失，还有一切失啊！菩萨是内而身心，外而财物，一切。功德善法，什么都施舍了，一切施是菩萨的见识。你看哦，内而身心，外而财物，一切功德善财，那就刚才上一个偈颂啊，上一个偈颂的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这样的布施就可以把那个，我们不是常说功德回向吗？就把这一切一切的回向什么众生的。各位，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法之前，虽然我们力还不到是吗？力有所不及嘛，但是我们要心向往之。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世间不是这样说到吗？虽然心力还有所不及是吗？不带，但是心向往之。那就二道五菩提第一个发心菩提啊。然后一个这样的，然后一步一步有耐心的，是吗？对自己慈悲一点，给自己机会、时间、耐心，什么一步一步的变相、依相、要相、严重了自相，一步一步的向前。所以一切失是怎样？菩萨的见识啊，利他而失也是菩萨的见识啊。所以利他一切失，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即是将自己所有的一切无条件的施以众生，你看，所以最根本、最根本的戒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在我们之前也说过，是吗？那说根本戒嘛，如果是唯施菩提心，那就是可以说就是违背了根本戒。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不要离开大乘三心了。一句话就是菩提心嘛，三句话就是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对吗？空性慧、般若慧。好，虽然还在保有使用一切，对吗？还在保有使用一切，是吗？但是菩萨不再作为自己施有想。觉得这是一切众生的。导师做一个譬喻呢，就自己就好像是雇员或是公仆一样，代为管理经营。如物主需要时，就是有人来祈求时，就无条件的奉上自己的享用呢，正像雇员的取得。合法的生活费一样了。各位，我们现在也会常听到这样的譬喻，对吗？各位，同样的说法哦，还有五圣共法三心相应的，三神共法三心相应的，大圣不共法三心相应的哦。我再说一次哦，我们也常听到，我们只有使用钱、管理钱，没有什么。拥有钱还是什么？是吗？是吗？类似这个啊，但是一样啊，讲这样的话啊，你是用大乘三心相应的， 说出来，还是三乘共法相三心相应的，还是五乘共法三心相应的，这骗不了人，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怎样，因为他可以表现出来嘛。就好像说无我，世间也说不要 无也是要无我啊，世间也在说无我啊，但是他是不要自私的我，但是要有健康的我啊。难道我们说生意无我，世俗假我，难道世俗假我不要健康的我吗？世间人再怎样的健康的我，他还是有我啊。大圣不共法的那个无我，世俗假名我啊，当然那才是真正真正的健康哦，真正真正的健康。但是健康的内涵就完全完全不一样，一定要透过无我。啊，世间人说要无我，那只是不要自私的我，要健康的我，是吧？他还是要有我。各位，我们是学习佛法哦，有因缘依着智慧，彻底的把它看清楚哦，不是看别人，看我们自己。还没有学佛之前是怎么一回事？学习佛法之后是怎么一回事？闻思道应顺导师的著作之后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自己要千千万万的，要自己要去反省觉察。这个就是说明我们进步了些什么。我希望我们的进步是在有质的增加，在根本的地方。包括今天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是吗？包括我刚才说到啊，只有使用权，是吗？管理权，没有拥有权，那个都很常听到吧？但是他这样的话，对他是说到什么地方去？没有法，你也没有法，有法，还有你有怎样的法？都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决定在什么正见？决定在正见。这跟大家共勉哦，这都不要看太快，各位。如果你这样看太快，太快这样过去，就是这样过去而已了。真的哦，你再怎么看，你只是很熟它而已啦。但是你只是量的增加，不会有质的提升。那就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了。这个主要是讲给我自己听，是吧？当然这个现象是说给大家听，但是要说之前呢，一定我自己要先听到，所以先说给自己听。而且像这个我在平常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是自己严厉的警告我自己啊，真的严厉警告我自己哦，说你一直在说这些，一直在看，你到底看的什么？看到什么？是吧？看到什么之后，你影响自己什么？带领我向什么方向前进？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哦。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上能摄下，正道成就一下能起上。好，是则名大士，能够这样的布施才名为大士，才名为菩萨。希望我们啊，是心向往之。心向往之是说，我们现在力量还不够，但是不会永远达不到，不会永远达不到嘛。从胎儿、婴儿出生，胎儿出生、婴儿小、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终究会往这地方前进。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我说啊，鹦鹉学语啊，他学的再怎么像，再怎么像，他还是一只鹦鹉在学语嘛。现在 AI 了是吗？AI 再怎么生成，再怎么生成，再怎么生成，它还是 AI 的生成。有钱就不一样咯，尤其是人类啊， 有钱当中的人类啊。所以啊，我现在哈、哦，我现在哈、哦，胎和对吗？胎和也不是先都有在重视胎教嘛，是吗？好，他在听，他在学，但是他是人类哦，人类的胎儿，人类的婴儿，在学语哦，学说话哦。他是人，他纵然哦，刚开始哦，一句话都没有，只在笑，一句话都没有。但是他是人类的胎儿，人类的婴儿在学语哦，他就会渐渐哦，会说话，会说像样的话，会说大人的话，对吗？这是人类的三大特征，连天也比不上啊。好，接下来就要所思的三类啊。这个底下是同一个寄送，对吗？导师嘛，是把它放在同一个寄送，但是我把它分成了、啊、哈。那个所思三类就是财思、法思、无畏思啊，这就是所思的三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起一个新三呢、啊，就是行思的态度与心境呢、啊。好，我们先看哈、哦，这接着就长行嘛哈、哦，长行的解说，先看那个所思的三类，就是财思、法思、无畏思。财思呢，又分成外财、内财。外财就是身外的财物的布施，叫做外财施。身体、生命的施舍，叫做内财施。什么叫那个外财？就是外财富嘛，外在的财富啊。为什么叫外呢？叫身外的嘛。啊，这样的话，身就是内财，就是身体。啊，身体的布施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去做，好用身体去做服务别人呐、啊，去哪里去服务别人的，用身体的劳力啊，就身，你要身布施，还有生命啊，生命就那个是属于我们。请问各位，我们说我们要死掉是什么在死掉啊？我们说要死掉是生病，是什么生病？身体啊，身体是吧？所以那个、哦、生命，这个是属于内财，身体生命，例如哈、啊、那个哈、哦、要救人对吗？啊，救人啊，自己在那个救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也牺牲生命的，对不？在救人的过程当中哈、哦，也是属于身体的布施。啊，如果在救人过程当中，不单身体的布施，而连性命也丧失了。那也是也叫做内财施。为什么叫做内财外财？内财外财可以理解了哈。我刚才说身体啊，身体，生命。我们说我们要死掉就要生，这个生啊就跟心相对，可以理解吗？生是跟心，我们不是身心合体吗？友情啊，人类是身心的合体。那个身就主要那个身心的那个身，但是这个不要离开心，因为离开心身也死掉。我们身体在布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离开心呢、啊？如果离开心，我们的身体就死掉，哪来布施？只是在这个都相对来说，我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中观是最重视缘起相的哦，一切法得成。为什么叫一切法得成？差别万象就有差别的作用。都要理解它，但是差别万象是缘起的差别，有内在的相关性、啊、所以我们说生苦辛苦可以相对的差别说，但是生苦也会影响到辛苦，辛苦也会影响到生苦，而且身心本来也就是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才能够合而成一个缘起假名我嘛，就是有钱呢、啊嗯。希望这些哈、哦。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义理就要出来咯。 缘起相的义理就要出来了，已经读到这里来了。嗯，好，接下来就法师以自己所解所行的佛法教化众生。相对于教化众生来说了哈，这是佛法对吗？佛法的教化，教化众生，佛法，这就是这个佛法啊。另外呢，这个是 A， 那还可以说佛法啊。另外呢，相对于佛法就世间法了，这或是以医药、工巧、文学等种种有益的知识技能教授别人，都叫做法师。这样各位，财师跟法师，各位可以分别吗？法师可以，世间不是有这样的形容词吗？形容吗？虽然不太恰当，可以这样来形容的。他说，给人鱼不如给人什么？是吗？不是说鼓励去钓鱼啊，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他说给就是你就是。我们一般是救急不救穷，对吗？救急不救穷，因为要那个哈，真的要救穷的啊，那个要怎么样？就是要给人教化，要法师给人家技能，就是知识技能，佛法或是一般世间法，给人家啊，他自己能够去自立，那叫法师啊。如果财师，外财内财就直接去帮助他，可以理解吗？就直接给你了。这个我们都要去了解它的内容哦。各位，这个是跟我们最亲切的，我们要去了解啊，什么叫做内财师，什么叫内财外财，什么叫做法师，财师法师并列起来看，他们相对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但是它缘起相对的差别，有内在的相关性。譬如说我在财师的时候，我在布施给别人的时候，是吗？包括我的用身体生命来去布施的时候，我不会离开我的修养嘛，我的佛法嘛，我的世间的知识技能的相应的身体的布施。那会不一样哦，啊，只是说缘起相对的来说，就有这两类了。好，这些，所以法师啊，如果说你看哦，这个财师有两类，财师有两类，那个两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内财外财，相对哪一个比较容易？当然是外财比较容易。所以在五圣共法的布施，主要就是财布施，而这个财布施主要就是外财的布施，主要啊，主要。当然内财相对于外财来讲，内财当然比较，相对来说，我说相对来说，那是比较难啊，比较难。但是各位不要去抬杠说，有的人齁，一块钱都舍不得，你叫他去好帮你跑跑腿，他愿意。不要跟这个搞混，这样可以理解吗？不要跟这个搞混。我们说整体上来说的时候，那外财嘛，比较容易。外财也是我有这个财物才布施，对吧？相对身体的劳累啊，我愿意。身不是跑跑腿就好了，你要身布施，你要内财布施，你要尽一切力量来为了别人去布施的。你要身心疲乏的，你还愿意去布施，这样来做比较了。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哦。这样我们在布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很就是远远的目标，因为这样的话不会打压我们嘛。我们会有大乘三心相应的，我们要先就是依上能摄下，正好成就依下能起上嘛。我们会渐渐就往那个宏伟的心向往之的 远远的在引领我们向前的那个地方前进，他不会高高在上的压死我们。如果我们觉得学习方法是高高在上的压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学得不够善巧，学得不够善巧。佛法是最慈悲的，不会是像那个神教高高在上。哎，各位，我们前面那个前面那一条路不是有一个那个基督的那个基督教那建筑嘛，高高的对吗？就这个了，不会是这样。神爱世人，我就是道路啊，是吧？高高的那个，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要我们臣服的，不会是这样。但是佛法的五体投地啊，不是世间那样臣服哦。世间的臣服是小孩子的哦，对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臣服、投降、依靠他。大圣呢，我们说佛法的不共世间的五体投地，那是大人哦，恭敬。那是大人才做才能够行得出来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体会的，是可以体会的哦，各位，就是依着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去相对的体会到，当然这个还是很模糊的，但是就有法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它。我想我们有稍微体会到的时候，我想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光景在我们的面前，完全不同的光景，所以就要看我们拿到什么样的法。我们说那个财师有两类，外财跟内财，对吗？一样，法师也有两类，就是那上标大 A 大 B 的，一个是佛法可以是属于，例如哦，我们不是说五明吗？五明当中的内明可以说就是佛法。其他那共世间名，那前面那个就是 B 的 B， 你看啦，医药啊、工巧啊、文学，不是有那个吗？五名是什么？那个一方名啊，就是医药对吗？工巧名对吗？就是数学为主，就是一些科技嘛，科学科技的。文学可以说是音名啊，不是那个声名。声名对吗？知识技能，也就是说五名把它分成两类了，都叫法师。法师，第三个就叫做无畏师。无畏师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基本上有把它分成，基本上有分成 A、B、C 嘛，大 A、大 B、大 C。无畏师，或者是恶王，或者是盗贼，或者流氓等威胁迫害的部位，我们让他无畏。无畏师就是对于这个部位啊，我们让他无畏师啊，就是让他没有部位，对于恶王、盗贼、流氓等等的威胁迫害这个位啊，让他无畏，那也是无畏师啊，或者是。狮子、老虎、狼、毒蛇等等的威胁伤害的部位，所以相对来讲，前面主要是人，对吗？第二个主要是动物。第三个呢，水灾、风灾、地震、瘟疫等等的伤财失命的部位，那可以就是自然界的部分。自然界的这个三种哈，对这些菩萨都可以给予力量，给力量去协助他、保护他，使人获得没有威胁、没有布施、没有恐怖的自由。为什么叫没有恐怖的自由呢？没有威胁、没有恐怖的自由呢？因为那都是在压迫，是吗？啊，真的自由一定要有智慧啦。什么？要有智慧，智慧的特性就自由思考，自由。有了智慧才能够 解脱烦恼，对吗？得到自由，是吧？解脱烦恼，也就解脱生死，这个叫做无畏施啊！所以菩萨的布施不仅是慈善救济性质的，不只是慈善救济性质的，而含有什么知识、技能、道德的教化，还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的积极援助。就这个大二底下的阿拉伯数是一二三呐，可以就是前面三个，前面三个的第一个是财师，第二个是法师，第三个是无畏师。这个一二三可以就是一配前面的一，二配前面的二，三配前面的三的。好，我们先休息。